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制作真相台历年画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5号。两年前，我们两个学法小组的老年同修先后开了几朵小花。我们打印的真相小册子、明慧周刊、真相单章、真相不沾胶都非常精美。同修都能面对面讲真相，发放真相小册子，劝三退，救度有缘人。除了自己用之外，还能提供给其他同修。在救人的这条路上，我们平稳地走着。在每年发放台历的时候，靠的是年轻同修的提供，有时是我们自己取，有时是他们送，自然就养成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由于某些原因，每年为我们提供台历的同修不能再提供了，没有了来源怎么办呢？我们小组同修共同商议，有的同修说没有真相台历一样可以救人，有的同修认为每年明慧网早早的九月初就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台历年画，我们不能错过用这一法器救人的机会，我们决定自己做。开始时有同修建议租房做，大家出资金。两名同修到周边看了两处，从安全上考虑都不合适。同修甲说，我家有现成的地方，还租什么房子呀，就到我家来吧，我家有阁楼。有同修提醒说，你家是学法小组，从安全上考虑能行吗？同修甲说，没事，有十尊法身保护，到我家来吧。同修乙说，也到我家来一组吧，我家房间虽然不大，但是电梯房，运耗材方便省力，我有一人居住，没什么干扰。两个地方就这样定下来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头行动，把以前闲置的打孔机、大切刀等配备齐全。我们原有的小型佳能打印机不能满足需求了，同修们又主动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的钱拿出来，添置了三台6780佳能打印机，一切准备工作就完成了。我们两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基本上是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年同修，65岁的两位，70岁左右的五位。购买耗材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两位65岁同修丙丁的身上。第一次去商场购耗材，同修丙丁是骑自行车去的。到那儿一看，双面铜板纸、台历板都是大包装，年轻小伙子拿起来都很吃力。他们没有被吓倒，在师尊的保护下，一人一箱往返20公里，硬是给驮了回来。再去的时候，他们就和商家商量，把200一箱的板改装成100一箱的小包装，这样他们拿起来就方便省力多了。再后来，有位同修的弟弟是开出租车的，一名真相，在这过程中帮我们运送了几次，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以前和我们配合接触过的一位男同修，听说我们这些老年同修要自己动手做台历，他也积极主动地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位同修为我们提供一部分耗材和打印好的半成品，不收我们一分钱，还抽时间教我们操作技术，怕我们供不上发送，经常帮助我们制成成品，一忙忙到很晚。这样一来，我们不但能自给自足，还能提供给其他同修一部分。我们小组的每位同修都让自己家里的打印机发挥着超常的作用，能打内页的打内页，能打封皮的打封皮。到集体学法日那天，同修把打印好的内页和封皮带到甲乙同修家，利用一天或半天的时间制作出成品，供同修面对面发放。着重说一下丙同修，他曾经在一个大资料点做过台历，在整体配合做台历的过程中，他说要做一个小和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他无私地把操作技术耐心地交给同修，他除了讲真相之外，每周用一天的时间在同修甲家将半成品组装成成品，给同修提供一周的发放量。他干什么像什么，而且是又快又好，打孔机、大切刀都是手工操作， 为了尽快做出来，这位同修一本台历一打眼，整个装钉打眼的过程都是他自己完成的，一天做200多份。一天干下来，胳膊肩膀都疼，手掌都起了泡，但他从来不叫苦，真把吃苦当成乐了。吃苦当成乐，选自红银，苦其心志。还要讲一讲以同修家负责组装的树同修，他是70岁的人了，没有文化，从未接触过做台历，他就虚心向同修请教。还有丁同修，默默地承担了两组之间的协调工作，两组之间轮流跑，缺什么耗材了，机器出现什么故障了，有条有理协调好。在两小组的同修同心协力的配合下，我们所进的耗材除了做真相台历外，又做了几百张年画，塑封后在年前全部面对面发放出去，没有造成一点积压和浪费。回想那段日子，正是协党疫情清零封控期间，到处要绿码，给同修救人带来诸多不便。同修想尽办法多救人快救人，将精美的台历送到有缘人手中时，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想想这两组老年同修从什么都不会学起，尽心尽力地配合着，看到做出的精美台历，自己都感动。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大法弟子无所不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正修理打印机中出奇迹》，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万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日。我今年67岁，是一名男大法弟子，最近同修的打印机出现了故障，找我去修理，过程中出现了奇迹。有同修鼓励我应该参加本次明慧网大陆法会，我就说一说我是怎么开始修理打印机，在修理打印机过程中所出现的神奇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我认识的一位同修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有一天他拽着我到他的住处去，到那一看，他是做真相资料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脑和打印机。他说他要做资料，我看他身体不太方便，就说：“我给你打下手吧。”我帮他加纸、填墨水，看到他很费劲的样子，我就想，我能不能干这个呢？我只这么一想，不长时间，有位同修就给我送来了一台电脑。他说，这个电脑在我家放着也没用，送给你用吧。我说，我也不会电脑呀。他说，就放你这吧。没过几天，一位技术同修又意外地给我送来了一台打印机。我一看万事俱备，就说，你教我打印吧，我想做资料。技术同修很耐心地教我，因为我不会电脑，同修就把下载下来的明慧期刊传给我，教我如何开机，如何打印。从此我就开始正式做资料了。可是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不长时间打印机就出故障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心想，同修要能来看一下就好了。正想着，听见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正是我要找的同修。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说，我正想找你，你就来了。他说，什么事？我说，机器出现故障，不干活了。同修检查了一下，一会儿就修好了。又过了不长时间，打印机又出现了故障。我又想， 技术同修要再能来看一下就好了。结果不几天，技术同修又来了。我高兴地说，我想找你们，你们就来了。过后我悟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只要我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就在帮助我，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第二部分，师父帮我修理打印机。打印新年真相挂历时，因需求量很大，几台打印机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而且不是这台坏了就是那台坏了，这可怎么办？我也不能天天叫同修来修理啊，技术同修也很忙，天天都在外面奔忙，只有中午才能在家。我家离技术同修家比较远，我就开着电动车拉着打印机中午去找他修理，可时间长了也不行啊，我不能总去麻烦技术同修，再说也耽误时间。有一次打印机又坏了，我想这次我自己修吧，我就拿出技术同修给我的打印机维修方法，照着说明书把打印机拆开了，可究竟哪里坏了我也找不到，我就把打印机擦了一遍又重新装上了，开机一试一切正常，从此我信心大增，打印机坏了我就自己动手修理，有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修好的，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技术同修看我用小打印机干活太慢了，就给我送来了一台大打印机，这台大机器速度快也很顺手，大大的满足了同修们的需要。可是大机器用了不长时间，技术同修就被中共邪党绑架了，而恰恰在此时大机器又出现了故障，怎么办？现在也没有可依赖的人了，我把心一横，反正打印机也不能用了，我就拆开打印机自己修，修好了就用，修不好也没关系。我给师父敬香，求师父帮助我。我拆开打印机后，看到那些零件无从下手，也不知道咋修，就又把它装上了。开机一试，好用了，太神奇了。怎么好的，我也不清楚。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都是师父在帮我。这种神奇的事，在我修打印机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在技术同修被绑架期间，我主动承担了给同修维修打印机，并学会了上技术论坛查阅有关打印机的维修方法，及时地排除了故障，使我们地区的资料点得以正常运转。第三部分，欲修机器先修心。一天，有位同修找到我，说他的打印机出现了故障，我问他是什么故障，他说是墨水系统问题，墨盒运行不到位，有咔咔响的声音。我说我明天早晨去吧，他家在城里，离我家较远，我只去过一次，还是坐着同修的车去的。同修担心我找不到，我说没问题。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我骑着电动车就出发了，因为是早晨，路上车辆和行人都比较少，我被师父的讲法发着正念，很顺利地找到了同修家。到那儿开机一看，显示的错误代码是我第一次碰到的。同修把在天地行上咨询后所回复的帖子打开给我看，我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把打印机拆开，按照帖子里给出的错误，一个一个地检查修理。开机一看，还是不行，如此反复了几次，故障都没有排除。我停下来对同修说，不修了，咱们发十分钟正念，然后求师父帮助一下吧。我们先清理自己五分钟，然后请师尊加持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打印机正常运行的一切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发完正念，我和机器沟通了一下，然后我问同修，你最近的修炼状态怎么样？他说，我最近有抱怨心，抱怨本地区有条件的同修不能走自己的路，不能自己解决资料问题，而是依赖我每星期给做资料送资料。 而路途又远，中途还要换乘一次公交车，往返需要近两个小时。因为资料需求量较大，为了安全，每星期我只好分两次送，所以时不时就冒出了抱怨心。我说，这种抱怨心也不对，咱不是要无私无我，整体配合吗？你想想，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也是有压力有风险的，每个人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咱也得为同修着想啊。同修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也谈了我最近的修炼状态，学法学不进去，犯困，练进攻也犯困，去看常人打扑克，有时自己也打，贪玩的心经常反出来。我说，咱们的状态不好，机器也是有生命的灵体，也是冲着咱们的修炼状态来的。我们彼此都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我说，开机吧。同修插上电源，开机，一会儿就听到机器发出正常的自行调整声。同修说，该好了吧？我说，不是该好了，是一定好了。打印了一张测试页，一切正常。同修不放心，说再打印十份《明慧周报》看看吧，结果一切正常。同修高兴地说，太神奇了。我说，大法弟子只要做事在法上，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小服装店佛光普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日。今年我62岁，出生在乡村，1995年由于婚姻破裂离开了家乡，到外地开了一个小服装店，制作各种服装。我一直独身，多年来养成固执倔强性格，我行我素，好高骛远，总想自己干一番事业，渴望有自己的家园。因为劳累，身体出现好几种疾病。在我无望的时候，幸遇法轮大法，我得法了，大法去除了我身体的疾病，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获得了新生。慈悲的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从此我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一，小舞台演大戏。2015年，我又回到了家乡，和我姐姐在城里合租了一个房子。姐姐理发，我继续做我的服装店生意。我们的房子租的有点偏，也很简陋，我们中间就隔一个墙，房间没有门。我的这间屋大，我就用铁架搭起来，挂上布料，形成一面墙，留个过道，来回走人就行了，这样我的屋就规矩了，我就可以工作了。我想我的工作就是我修炼的舞台，首先三件事一定要做，看到来来往往的顾客，心生一念，我要救你们。我和姐姐就一墙之隔，她不修炼，是常人，但她不反对我修炼。她在外边看到地上丢掉的真相资料，也往回捡，但她天天看手机、吃饭、睡觉， 每天离不开手机，每天都是听写档宣传那一套东西，来的顾客也一样，嘈杂声不断，声音也大，他那间房间里说话又不隔音，怎么办呢？我就用高标准要求自己。首先，我跟顾客建立友好关系，善待每一位来到我店的顾客，给对方干活时，达到对方要求，满意为止。有的顾客有时就多给我钱，我就追到外边，把钱还给人家。师父说，法轮大法，这是净土。选自《转法轮法解》，在北京转法轮首发式上讲法。真心真意对他们好，为他们着想，自己真正按着大法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才能救度众生呢。与他们交流中，有的爱听歌的，我就给他们唱大法歌曲；有的爱听故事的，我就把从周刊里看到的神传文化故事讲给他们听。因为现在的中国人都已被邪党灌输了头脑，很多都不知道中国的老祖宗是谁，我就告诉他们是炎帝、黄帝，我们是炎黄子孙、中华儿女。我也给他们背师父的红吟，时间长了，我赢得他们的信任，生意做得也很好，因为我活做得好，价格低，来的人都说我善良人好，这样我就可以救他们了。师父赐给智慧，举几个例子。一天，一个信基督教的人来我店做服装，我们唠唠嗑，我问他，你爱听歌吗？他说他最爱听歌了。我说我给你唱天音得度、莲花颂、寻觅等等，他听完都哭了。他说这歌太好听了。我说这是挽救生命的歌曲，净化灵魂，再重新给予生命的希望。寻觅是创世主的呼唤。说话间得知他的亲戚是学大法的，他已经得救了，真为他高兴。又有一次，一位大姐老来我这里，看她的表情有点傲慢，我心想她就是来得救的。她受邪党毒害很深，说她同学是学法轮功的，要给她做三退，她没同意，她不相信。这样的人怎么办呢？我用 iPad 插上耳机，让他看天安门自焚、活摘器官、细语人生等等。他每次来我都给他看，他看多了明白了，退出了邪党组织。一天，这位大姐把她的一位同学也领来了做衣服，因为看她同学很忙，量完尺寸就走了。我心想她就是来得救的，我要找机会救他。一天他自己来了，要修改衣服，他要等着我做好再拿走。我心想太好了，机会来了。我说我给你做活，你坐着也没事，干脆你看这个吧。我把 iPad 递给他说，这是细语人生节目，看看真实的中国神传文化。他把耳机插到耳朵里看了起来，我这边给他干着活，一边给他发正念。我看他看得很认真，他看完了，我的活也干完了。我问他看得怎么样，他说好。我说江泽民害了无数的中国人，谎言欺骗，迫害佛法，电视演的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共产党犯天法，天要灭他，咱们退出他的组织才能保平安。他明白了，退出了党团队，他拿着衣服高高兴兴走了。一天，一个男士来改裤脚，他说你这屋里放点音乐多好啊。我说我就是音乐，呵呵。我问他你爱听歌，他说是。 我给你唱纯真。我说，他听完后说，好听，他要录音。我说你别录，我又给他备红银，做人。他走的时候说，我以后来听歌。这也是给他得救做铺垫。还有其他的人，我给他们先做三退，然后走的时候，有的人会电脑，我就送给他们一个小 U 盘。爱看书的，我就给他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其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每天到点，我必须发正念。有的时候发正念，赶上姐姐那边屋子的人很多，也很吵，有大声说话的，有手机放大声的，但我依然静下心来，就做我要做的，谁也干扰不了我。一天，快到中午了，天空非常晴朗，在我的 iPad 屏幕上，出现了一圈一圈五颜六色的光圈，就是演神韵时，师父打出大法轮的那种光圈，太美了。同时，在我平时不用的手机屏幕上，还看到了像竹节一样的宫柱直通天顶，也是五颜六色的。我还看到红色的大法轮在天空不停地旋转，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我的小店每一天都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真是天天佛光普照，使我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恩师就在我身边。二，找到亲朋，劝三退。因为我没有劳保，我每天都在工作，这样才能有收入。每年我还要交20000块钱的房租费，经济负担很重。但是，回想起自己离开家乡30多年了，心里总是想着家乡还没有得救的众生、亲朋好友、同学。于是，我就利用有限的时间，一个一个地找他们。因为我有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就这样，师父帮我找到一个，我就救一个。有时在寒冷的冬天里，有的7-8里路程，因为没有公交车，我只能骑电动车去救他们。有时也打车去，还有的好友住临近的郊区，我就坐公交车到郊区去。我有两个舅舅，他们都是邪党党员。我先去找第一家，给他们讲真相时，这个舅舅说，因为他们家老被别人欺负，当党员就不被别人欺负了，让他退党。他说，要灭九族的，不能退，如果退了，家和孩子就完了，很害怕。看他的脸被邪灵因素控制得很难看，说啥也不敢退。还有一个舅舅说，你要是为这事儿来的，你以后就别来了。时隔3年了，我还惦记着他们。今年过完年，我就利用拜年的机会再给他们讲真相。我说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就把师父讲的法告诉他们。现在都死4亿人了，这个疫情要死5亿人才能结束，不可怕吗？这疫情就是淘汰邪党的，不退就成了邪党的陪葬品。这次他们两个人全都退出了邪党组织，谢谢师父。一次在路上遇到有缘人，他骑自行车，我骑电动车，一边骑一边给他讲真相，看他听得很认真。我讲完了真相，告诉他我给你背一首我们大法师父写的诗《红银六》，乱世在看人心。他听完了说好，他退出了党团队。还有一件最难的事，我还要去找原来婆家里的人。回想起那些往事， 因为孩子的父亲不走正路，吃喝嫖赌啥都干。有一天半夜，他把我绑在床上，拿刀要把我杀了。这时孩子睡醒了，然后他把刀藏起来了。当时我就想，这样的人，我一辈子都不能去见他，都恨死他了。可是我得大法了，修炼人没有敌人，我没有敌人。后来，我费很多周折，在同修们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他们。我给他们家里的人讲真相，包括孩子的父亲，都没有反对的。六七个人最后都退出了邪党的组织。同时我还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会保佑你们。是师父去掉了我埋藏在心里30多年的怨恨。师父正法到了最后，我们是神的使者，我就要神起来。尽管我还有人心的执着，但是我要听师父的话，多学法，修好自己，修出慈悲来，才能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由于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